然后走各里学习是帐篷。结果到第二，他就到耶路撒冷去给加玛利门下守教。到他青年的时候，起来逼迫教会，但人打死斯蒂芬的时候，他就看守打斯蒂芬人的那个衣服，意思他是背后冲动人去打斯蒂芬的。然后他不光逼迫在耶路撒冷奉主耶稣之名的人，并且求大祭司的文书要追赶他们，一直到大马士去。当保罗来写到他自己的故事的时候，在以弗腓的第三章的里面，他也就说到他按照律法说他是逼迫教会的。我们会看见他的以往的时间里头是哪一种的背景的中间。然后我们请大家特别注意这里第三地方，就在大马的路上看见主显现的异象，这是保罗的一个转机。这个异象的后面，请大家注意有一个一字，在这个第九小点的里面，第九小点的里面有这样一个一字。这个方块请大家注意，这是在使徒行传里所记载的，在保罗一生的里面一共有八次神在异象中向保罗显现。我明天或者后天会讲到这一方面事，一共有八次。这一个八次在他侍奉的里头都发生有决定性的改变，我们要知道他一次一次是怎么一个经过的。在大马和这些事情上一共是有两次，一个是九，一个是十。九是在去大马色的路上，过了三天之后他到大马色城里头祷告，在异象中又看见亚纳尼亚到他面前，这算是两次。所以我们会看见这第三点乃是他佛事上整个大的转机。当然有了这一个大的转机了之后，他得到了大马色路上的启示，那一个大的异象成为他所有侍奉的中心，控制他一切侍奉的生活。神也借着亚纳尼亚告诉说他是神所拣选的器皿，神要派他做执事做见证，在君王和诸侯的面前来宣扬主的名。他受到这么大的托付，但是我们会看见他有三年的时间到亚拉伯去学习和圣经，那是第四个方块。当然亚拉伯不一定是三年，他到亚拉伯去做圣经，那是做的旧约，然后又回到了大马色，一共有三年的时间。这三年的时间过了之后，他到耶路撒冷去，但是我们会看见在耶路撒冷他就遭遇到人的逼迫，所以他们就把他送到该撒利亚，那是第七。该撒利亚之后然后送到了大树，到上面的第八。我们会看见他在大树一共住了三年或者四年。所以在这里能够给我们看见的，像使徒保罗能够得到大马色路上那样难得有人看见那么大的启示的，难得有那么完全的启示的，而保罗得着了，也受到神直接的差派，他最少花了六年和七年的时间在神面前准备。乃是过了六年和七年之后，在神面前一直重在是亲近神，我在神面前充实自己，让神光照他，让神对着神的心意有所了解，让他灵力都和神之间能有更好的操练。等到有一天他自己没有动手，是神借着巴拿巴到大树去找他，找他到了安找的时候，然后把他带到安提阿，他的安提阿就开始侍奉。我相信这不光是一个榜样，这也是给我们看见我们年轻的人难得忍受得来的。要请大家注意，他蒙恩的时候他已经是三十几岁了，他一共三十几岁之后最少等了六年和七年，差不多四岁左右才开始出来做工。 我今天还难得遇到北美有一个年轻的弟兄能够忍耐等到六年七年的，六个月等不住，恐怕六天都等不住，所以以后的果效就很少，不能像保罗那样。这是保罗早年的那个的身体。然后我们进来看他初次出外传道与他到耶路撒冷去开会的那个行程。在初次出外传道和耶路撒冷开会的情形的里面，我是要请大家注意，特别要大家注意的，那这里面第十二点，十二，他这一个的出去传道的时候，乃是奉圣灵差遣，与同工安守打发，再加上被众人所托，三方面的。好，一个是神指定的圣灵，第二个他亲近的同工，第三是全安提阿的教会，三方面共同加起来，然后他和巴拿巴开始往外做工。而当他这样往外做工的时候，我们会看见他的做法，无论到哪一个地方，是先进到犹太人的会堂，向着犹太人传讲耶稣基督是救主，当犹太人拒绝了之后，然后他就转向外邦人。我也请大家注意的，我们翻过来在头一面上，那是他这里的第六点，第六，在第六点这里面第十八小点，在殿中祷告，在异象中蒙神差遣往外邦那里去，这是在使徒行传第二十二章以后再追溯的，就他信主了之后回到耶路撒冷，神在殿里都这么启示他的。但他虽然如此，他实在爱他骨肉之亲，所以他出外的时候总是先向着犹太人传福音，然后他转向外邦人。好，我们再请翻过来第二次往外传道，在第二次往外传道的里面，我也请大家注意有几件事。第一点是三十三点和三十四点，在这两点的里面，他遭遇到一个非常奇妙的事，乃是他要往亚细亚去的时候，圣灵禁止；他往提腿尼去的时候，耶稣的灵不许。好像他发现拦住他的不是不信主的外邦人，不是不信主的犹太人，不是那一些老观念的基督徒，拦住他的乃是他所侍奉的神。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注意，神给我们的拦阻比任何人的拦阻更加严重，神给我们的拦阻比任何外面的拦阻更加的重要。使徒保罗遭到神的拦阻，然后他就到了美西亚，到了特洛亚，我们会看见这一个的拦阻就叫他的工作从亚细亚州的范围就进到了欧洲，往西方去了。这是神非常智慧，就是很重要的一个转捩点，所以我们会看见他的侍奉重点引道，有了引道然后他才有侍奉。我们看到下面的时候，看到第四十点，会看见他到了雅典，他就开始接触到希腊的哲学。在希腊哲学的里面第八十五小点，他的亚历巴古，那是哲学的一个讲论的地方，在那里一个人讲到。我们再去看使徒保罗的时候，会发现他保罗就用了希腊的哲学家、希腊的文学家有一些的话，然后来对他们传讲神的创造与耶稣基督是神所设立的救主，福音的中心不改变。他说用的方式，他用的材料能够适应对象所有的需要，这是我们侍奉中间所应该学习的。然后我们看到到了第四十一点，到了哥林多，请大家特别注意第九十二点，在异象见异象第六住了一年半，这是使徒保罗做工往外的时候头一次在一个地方住了长期的。 我们要发现保罗停止在一个地方只有3天3个月的，来到了哥林多了1年半的长的时间。这样长的时间留在哥林多，他是从神的引导而来的，在异象中来看见的。然后我又请大家注意第93点，他就开始写圣经的话。所以在那里的时候，他就写了帖撒罗尼的前书、帖撒罗尼的后书。好，我们再看看第3次出外传道的行程。在第3次出外的传道的行程里头，这里的49点，那是他的以弗所，有好多故事发生。在以弗所的里面，我们就会看见了，他就开始已经遇到了教会中的难处。在那一个时候，他会遭遇难处，不光是那些不信主的外邦人，不光是那些信律法而不信主耶稣的犹太人，他就发现那些犹太教的难处已经进到教会中间来了。所以我们会看见他在那一个时候，他就写了111点，写了加拉太书。但加拉太书可能不在这个地方，我以后再会讲明的，但是也可能就在以弗所写的。最早他写了哥林多前书，教会中间有难处发生的，因为看见呢，侍奉主的人对着不信主的人所给的难处容易忍受，这是已经蒙恩的，也是他自己劳苦艰难去的教会遇到难处了，这是他最痛苦的事。我也请大家注意，这里有第50点，他短期访问哥林多，这一个我外面打一个问号，不是太确定是那一个时候，不过我们从哥林多后书的里面能够确确实实知道他又去过一次哥林多。因为在哥林多后书的里面，他就写到说他要去哥林多，这是第3次到哥林多去。我们会看到行程，他第2次出外传道的时候去过一次，要再去的话应该第2次。他在哥林多后书里头就说，他说我要来的话是第3次，所以一般的读经的人相信是他住在以弗所3年的里面有个短期去过哥林多，在那一次并没有有好的改变，他那次回去非常的忧伤。所以我们会看见他写的哥林多的后书，就说到他头一次的第2次去哥林多的时候，他里头非常的忧愁，他盼望要再去的时候大家都没有忧愁，除了那一些叫他忧愁的人改变之外，有什么事情能够叫他快乐的？这是保罗我们看见他的行程的里面。然后我们看他从哥林多回到以弗所去，他在那里住，一共在以弗所住了3年的时间，这是相当长的时间。好，我们看从这样的时候，他然后就回到了耶路撒冷。到耶路撒冷，我们会看见他就被捉拿，这个是第64节。当他被捉拿的时候，然后人就把他送到了该撒利亚，他就到了该撒利亚。那么我请大家注意的，我们如果来看使徒保罗所有的书信，就会发现使徒保罗的书信的里面，在该撒利亚管监牢之前与该撒利亚管监牢之后，他的重点有不同。该撒利亚管监牢之前，他大多是重在人在神面前所蒙的恩典，人在神面前所该有的生活。到该撒利亚监牢之后，他是重在神的宇宙中间永远的旨意与教会在神旨意中间的地位。我们去看的话，该撒利亚监牢之后的信难读，该撒利亚监牢之前的信比较容易读，这是照着我们的程度来说的。所以一般读经的人会给我们看见使徒保罗在神面前2次大的转机，一次是大马的路上所遇到的异象，然后有3年的亚拉伯与大马河，再加上3-4年的大树沿着圣经从神那里所领受的。这一个领受叫他写了一些的书信，包括加拉太、 包括帖顺的前书后书，包括哥林多前书和后书。这他到以后在该撒利亚最少管了两年，这两年的时间到我们看是很大的损失，圣经没有记载多少的话，但是我们会看见这两年的功夫在使徒保罗身上并没有空费，在这两年监牢的里面，他的神面就有新的和更丰富的领受，这个的领受是监牢都不能把它关住的啊，冲破了监牢，看着神的永远旨意中的计划，也看着这个大的旨意中间所有的步骤，其中有个大的步骤，就是教会在神面前所有的地位。是的，该撒利亚监牢之后呢，他到罗马所写的书信大多是用在这一方面的，这我盼望大家能够注意一下。然后我们就看到第这有一章是被接往罗马的行程，在接往罗马的行程第76大段第171点啊172小点，他写了腓利门、以弗所、哥罗西，再写了腓立比书啊，这是腓立比书。好，我们最后还看一章，就被释放之后到殉道的行程，这一段是非常难写难画的，是我没有办法把这个行程画出来，就是发生过四个地方按照次序把它画一画就是了，到底怎么走路走法没有，圣经中没有记载。是这一段我们能够看见第77点，就是173小点，他蒙到丰恕了之后陪判没有罪而释放，释放过了，到教会的历史来说，他去到西班牙，中文称叫西班牙，他去了西班牙，然后从西班牙再回到了小亚细亚，到了以弗所，他到了以弗所的时候，再到了马其顿，然后再到了哥利底，因为他在哥利底的基多书的里面，他曾经说我是留你在哥利底。不是派他到哥里底，是这个保罗自己到哥里底，然后离开的时候把提多留下的，他自己到了哥里底，然后他自己又到了马其顿，再回到了以弗所，在以弗所被捉拿，保罗第二次的被捉拿，在被以弗所被捉拿的。所以请大家注意第85点，在以弗所被捉拿的时候审问，他写提摩太后书就说到他初次申诉没有人帮助，这是以弗所的，然后说亚细亚的人都离弃我，你要记得以弗所就在亚细亚的，就小亚细亚的，然后我们会看见他提摩太亚基拉这个一个居士漏掉了186点里面啊，请大家加上一下好吧，对不起，提摩太亚基拉不基拉安尼撒法留在了以弗所，而使徒保罗这个人被接到罗马，他接到罗马就到了87点，在接到罗马的里面我们会看到写的提摩太后书，到194点罗马该撒尼罗王在位的时候，他就被斩首而殉道，这是保罗整个的行程。那我盼望弟兄姊妹，今天晚上我只能够把这个图大概的介绍，我们这一次要讲到引道与侍奉，主要是根据使徒保罗身上的故事来看到引道与侍奉，我们并不是凭空的来想象，也并不是单单看一些圣经中的教训，我们乃是盼望就是使徒保罗实在的见证，来看到保罗所传的信息，保罗所给我们的榜样。所以我要求大家能够在今天晚上或者明天的时间的里面，能够照着这个的图再仔细的读一遍，最好您去读那个说引的圣经章节，它每一篇后面的圣经章节没有写哪一本书的，都是使徒行传的，如果其他的话像哥林多啦，或者是加拉太啦，什么腓立比啦，都会写明的，盼望弟兄姊妹能够在这一次聚会的里面实在能够把使徒保罗的生平好好的看过，从这个生平的中间我们也求主恩待我们，就我们来看见使徒保罗所给我们看见的，他如何在神面前引到中间，而在神面前来侍奉神，好不好？
这是信诚中国教会免费出借和低价出售录音带的侍奉工作，我们的目的 是要借着录音带的侍奉来荣耀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神把这个负担放在我们心中，要我们借着录音带将神的话以各种不同的方言供给全世界各地华侨的需要。我们热切盼望您能利用录音带来完成以下各项工作：第一，领人归主，向您家人、亲戚、朋友、邻居传扬主恩惠的福音，使他们都能得着神所赐的喜乐、平安和永生；第二，坚固信徒的信心，使他们在属灵上越发增长成基督的模样；第三，使信徒更加认识神的慈爱和大能，愿意全心依靠他过快乐的基督徒生活。除此以外，我们更盼望您能在自己教会成立录音带的图书馆，使更多人蒙福。如果有任何需要，请来信和我们联系。通讯地址为 P.O. Box 39455 Cincinnati, Ohio 45239。 谢谢您收听我们的录音信息。
黑暗中，只是我有 母亲，我如今我阳光。